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高兴又来到新约中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堂所讨论的约翰福音来继续的讨论。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约翰福音这本书的大纲。一是神子的背景在一章上，二是预备他的先锋在一章中，三是神子的工作从一章下到第五章，四是神子的被弃在第六章到十一章，五是神子的受苦是十二章到十九章，六是神子的复活在二十章到二十一章。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讲过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的八个神迹，这神迹也和他的论坛两个是相配合的，借着神迹和论坛来引导世人相信耶稣所行的。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七句有名的我是，在这个七句里面都透过了耶稣的自称，指出耶稣他独特的身份，这七句都是以我是做自称的一个宣告。我是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本来是神的自称，当神跟摩西显现的时候，他便以我是向摩西做自我的介绍，记载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当摩西对选民的临别箴言也称呼神是我是，以赛亚也记录神是以我是向以色列人说话，耶稣也用这一个我是来向门徒做自我的介绍。这七句话我是的宣告都是神在旧约里面的工作是类同的，也借着这七句话来证明耶稣的确就是继承父神的工作，因为他自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七句话分别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记载在六章三十五和四十八节，神在旧约用玛拿来喂饱以色列人四十年之久，如今神的儿子耶稣把天上的真玛拿供应给世人的需要，凡吃的就必永远不饿，所以称他做生命的粮。第二我是世界的光，八章十二节，神是把光和暗分开的神，耶稣是世界的光，他将人的光暗分开，信的人属于光，不信的人仍然属于黑暗，光的反面就是黑暗，黑暗是代表罪恶，三章十九节讲的，而光代表生命，一章四节。所以世界的光这一句话就是可以让世人知道他所需要的生命，也就是永生。第三我是羊的门，十章第七节，在旧约里面选民是神草场的羊，神常常带领他们出入羊圈，神也是为他们开启恩典之门的神。如今耶稣以羊比作世人，凡听见他声音的羊便比作信他的人，这些人便能够进入羊圈里面，比作永生，而进入羊圈的必须要经过的门就是耶稣自己。第四我是好牧人，第十章十一节十四节，在近东的国家里面常常都以君王比作牧人，在旧约里面神也与以色列的关系也是以牧人和羊的关系来表明，在诗篇二十三篇有记载，有时候国家的首领也比作牧人，而如今耶稣把自己比喻作好牧人，表示他自己才是选民应当接受的神的弥赛亚王。第五我是复活与生命，在十一章二十五节，复活的全能就是永生的全能，这个全能只有神才有，但是如今耶稣也拥有，可见他与神是同等的，他继续的赐人生命。第六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十四章第六节，道路真理生命这三点分别的指出得永生的秘诀，到永生国的方法。道路顾名思义就是指门槛、途径、办法、 于方法。真理就是有关永生的真理，生命就是永生的本身，而耶稣就是这三个要点之要，没有他，世人卷没有得到永生的指望。第七，我是真葡萄树，15:1，这句话是论到耶稣与信徒的关系。这个比喻是源自于旧约而来的，论到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在以赛亚、耶利米都有记载。以色列本来应该是一个枝叶繁茂的葡萄树，可是他们没有悔改的果子。如今耶稣以神的代言人的身份，向真以色列人，就是相信他的人，来说明他与他们的关系，也就是说是旧约关系的延伸，表示神也没有放弃他的选民。所以这七大的我是的宣言，分别指出了耶稣是供应的主，是光照的主，是引进永生的主，是呵护的主，是赐生命的主，是使生命茂盛丰盛的主。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还可以学习到永生是神给人的礼物。在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永生也是一件永远不能够夺去的礼物，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多处的说明。首先在6:37，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39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从永不丢弃与永不失落，就是这一段里面的双重保证。信主的人永远的归宿，在信的时候已经铁定了，不会更改的。永不丢弃是非常强调的一个语气，强调它是不可能性。永不失落的失落这个字也是异常强烈的一个智慧，它的用法就是指的灭亡、灭绝、沉沦的意思。从这两节里面可以看见，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一个保证。在10:27-29，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从这三节的经文里面，耶稣在七方面也声明信徒的永生是永远不可以动摇的礼物。第一，耶稣说，我的羊，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跟从我。这些话都是指出耶稣跟信徒紧密的关系，耶稣认识谁是他的羊，谁跟从他，所以这些人的永生是稳固的。第二，永生的性质是一个礼物，是这个字表示永生是礼物，凡是礼物不会随便的给出，也不会随便的收回。第三，永生的定义是永不灭亡，永生按照定义是永远不停止、不毁灭、不废弃、不沉沦的生命。永不和灭亡也是很强劲的一个智慧，就表示永远不失落。第四，耶稣的保证，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夺去的意思就是抢夺、夺取的意思，和不能放在一起的时候，表示永生是一件永远不能够摇动的事。第五，耶稣的能力，我的手里，得永生的人都在耶稣的手里，安全无比，谁能够有比他更大的能力从他的手里夺去属于信徒的永生呢？当然没有。第六，神的礼物，我父把羊赐给我，神不会将没有永生的人交给在耶稣的手里。第七，神的能力，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一句最决然的宣布，手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拥有的代号。既然如此，永生在信徒的生命里面也是一件永远安全可靠的事了。并且在17:6-8以及17:12都讲到耶稣他为了神赐给他名的缘故保守了信徒， 此外，耶稣又说他曾护卫、保守、保全了信徒，使信徒无人失落。除了灭亡之子指犹大以外，没有一个灭亡的。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约翰福音在一章到十二章里面是记载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侍奉的时间，十二章到二十一章是记载受难周，而其中十三章到十七章这五章只是记载一个晚上的事情，也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的那一夜。在那一夜，主向门徒们倾心吐意，做一个临别的箴言。在十三章第三十一节开始到十四章三十一节这一段，主耶稣临别前的教导，特别是与教会的生活和侍奉有关系，也是对将来的计划和为信徒的需要而有的预备。这一段解经家都称为楼房的论坛，楼房论坛。在这里面，主耶稣有四大宣告，第一个就是新命令，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这个新不是与旧约的诫命的旧相对，而是指新的了解，以耶稣为爱的榜样，有新的能力和新的爱心。第二，有新地方，十四章的一到四节是安慰、保证与应许。第三，新的保惠师，十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有真理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内住不撇下。第四，新安慰，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是带给了平安、喜乐和预告。主耶稣讲完了四大宣告以后，他与门徒在走往圣殿的路上继续的有五大宣告，记载在十五章到十六章里面。第一个就是讲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主与信徒的关系，这里是指的服事侍奉方面的比喻，不是指的得救方面。为主工作侍奉主，要与真的葡萄树常常连在一起。一个没有果子的树枝子就要被剪除，要被修理干净。向主认罪悔改就等于修剪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指出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这里是指到能力的问题，藏在耶稣基督里，在父手里就有侍奉的能力。十五章六节讲到，一个人如果不藏在主里面，用处没有了，就扔在火里，这是一种举例。生活行为是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需要常常跟耶稣保持生命的联系关系。当生活行为影响到侍奉主，就要被剪除，失去了用途。第二，彼此相爱的吩咐，这是十五章九到十七节。第三，预告世人必定憎恨他们，十五章十八节到十六章四节，来提醒、鼓励及安慰门徒。第四，解释圣灵的工作，十六章第五节到十五节。第五，预告不久便离开他们，在十六章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并且主耶稣宣告了最后的得胜，在十六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在十七章里面记载了耶稣在圣殿的某一个地方，他就像旧约的大祭司的身份献上了一个伟大无酬的祷告。因为这是主耶稣知道他快要离开门徒，快要离开世上，所以他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分三方面。第一，为自己祷告，在十七章一到五节，荣耀父子及赐给永生的真理。第二，为目前的门徒祷告，十七章六到十九节，为合而为一，脱离恶者及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第三，为了将来的信徒祷告，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为合而为一，与主同在及分享神的爱。约翰福音里面十八章十九两章把神的爱子从被捕、受审、受辱、受定、受埋的经过清清楚楚详细的记载下来，流露了神对世人的爱，也暗示了罪在圣洁的神面前的可憎。在这一段里面，主经历了三元的挣扎，被人出卖的伤痛，门徒的否认，恶人的垂骂，兵丁的戏弄， 选民的弃绝，最后在十字架上惨无人道的痛苦，为的都是要完成救赎的伟功。在二十四章里面记载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不是他一生的了断，而是一个新的工作的开始。耶稣的复活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如果主不复活的话，他只能够带给赎罪之恩给人，不能够为人预备更丰盛得胜的恩典，也不能够在神的右边坐着为王，将来更不可能再回来做全地的弥赛亚王。而且主的复活也实际上给门徒胆量来侍奉神，让他们知道所侍奉的不是一个死去的教主，而是一个活的救主，给门徒信心肯定耶稣是基督是神，而且也给门徒盼望，知道这复活了的主一定会再回来。我们约翰福音就讲到这里。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宗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讲完了约翰福音，紧接着四福音以后面的就是历史书，历史书只有一卷，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它的作者就是路加，在主后62年在罗马所写的。这本书写作的对象也是给提阿非罗，它的目的是指出神的能力借着教会将救恩从犹太人的身上转向外邦人，同时指出福音广传的迅速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力能够成的，这是神的能力在历史中来彰显。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教会的使命，这本书的要节是28章28节，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从。使徒行传是新约里面唯一的一本历史书，福音书是传记，所以使徒行传又是继耶稣生平以后的一卷非常重要的文件。他和他的上卷就是路加福音合起来一共占了新约的篇幅1/4，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教会的存在就失去了他开始的记录，而且教会的历史也失去了环节。使徒行传是福音和书信的桥梁，是四福音的续集，也是书信的历史背景，所以它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性质和功用。所以福音可以说是福音书，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基础，基督教的始源。使徒行传是初期的教会史，也是如何把福音传扬出去。那书信呢，就是把信仰来阐明，信仰把它阐明，把它来解释清楚。使徒行传可以根据1章第8节来分成这本书的3大段，每一段都是在讲圣灵的能力和引导之下，勇敢的使徒们为主做见证。第一段是1章到7章，是讲到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第二段是讲到教会在耶路撒冷外围的见证，是从8章到12章。第三段是教会在地极的见证，是13章到28章。使徒行传是一本信徒的宣道史记，也是初期教会的历史和宣道史。使徒们他们秉承耶稣为他们所设立的福音的策略，把福音从他们的本乡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遍到犹大的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书里面有很多宣教的原则和策略，可以供我们历代教会来借鉴来仿效。这本书里面一共记载了18篇的讲道记录，书里面也提到了110个人之多，可见这本书对人的重视性。 这本书它是新约中的一个过渡时期的书卷，具有过渡时期的特征。使徒行传这本书对圣灵的工作记载得特别明显，所以这本书也可以称作圣灵行传。圣灵这个字在这本书一共出现了55次。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的记载，当主耶稣他在楼房论坛的时候，他要求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本来已经是一位保惠师，但是因为他要离开门徒，所以他要求父将圣灵赐下来。圣灵是另一个保惠师，他来到地上就如同耶稣跟门徒一样，而且从14章17节也指出他是有位格的，他是圣灵是三一神之一，他是父和子派到世上来见证神的真实。所以圣灵也称为保惠师，保惠师就是做安慰的，做中保，做帮助的，做审判和辩护的。另外圣灵一个名称也称为真理的圣灵，因为圣灵他的工作是有关来见证基督的荣耀，这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另外圣灵他不只是见证基督，他也帮助信徒来见证基督。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见证基督就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切切的嘱咐信徒要等候圣灵的降临，靠着这个从天而来的能力，信徒才能够事半功倍的来见证耶稣基督。而且约翰14章12节讲说，等到圣灵来了，门徒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这个更大不是指更伟大的大，而是指更广大的事情，在地理在各方面。并且圣灵他是真理的灵，他能够负责指教信徒明白真理。圣灵不只是对信徒，也对整个世人，他对世人的工作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记载在约翰福音16章的第8节。所以在使徒行传就可以看见，这位圣灵他就是来了，而且他照着主耶稣的应许，加给信徒们能力和力量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一直到地极。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使徒行传的大纲。使徒行传的大纲非常容易分，其中可以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就是1章到7章，讲到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第二大段就是8章到12章，讲到在犹大和撒玛利亚的见证。第三大段就是13章到28章，讲到直到地极的见证。在1章到7章在耶路撒冷，也可以说是那时候是教会的建立。在第二章，在第二大段里面可以讲说是教会的分散，第三大段可以说是教会的布道。而且在使徒行传这三大段里面，第一和第二大段可以说是彼得行传，因为都记载彼得宣教的历史。第三大段从13章到28章是保罗的行传，特别强调保罗如何把福音在外邦人中间来传遍。好，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章题，也就是每一章所重要的事情。第一章是讲到主耶稣的使命和升天，第二章是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三章是讲到每门事件及彼得的讲道，第四章是门徒们或者教会第一次遭受到逼迫，彼得和约翰被抓拿，以及教会凡物公用。第五章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的事，以及彼得第二次被抓拿。第六章是选举7个执事。第七章是使提反的正道以及殉道。所以从1章到7章也是本书的第一段落，教会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然后第八章是门徒分散，腓力去向撒玛利亚人传道，带领他们归主。第九章 是保罗的归主，第十章是彼得带领外邦人哥里流一家归主，第十一章是讲到外邦的安提亚教会的兴盛，十二章是讲到希律王逼迫教会以及彼得被囚禁，所以从第八到十二是讲到教会从犹大然后到撒玛利亚来做主的见证，从十三章开始到二十八章是本书的第三大段，就是教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十三十四记载保罗第一次的旅行布道，十五章是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大会，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记载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到过腓立比，到过帖撒罗尼迦、雅典和哥林多来建立教会，十九二十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以弗所、在马其顿、希腊、特罗亚、米利都等，第二十一章是讲到保罗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被抓拿，二十二章保罗向百姓来证道，二十三章保罗向公会证道，二十四章保罗向腓力士证道，以及在该撒利亚被囚禁两年，二十五章保罗向腓斯都证道，二十六章保罗向雅基珀证道，最后二十七章就是保罗往罗马，二十八章保罗抵达罗马以及在罗马被监禁，这样我们就对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都有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了解，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本书的大纲，对我们继续来研读使徒行传会有很大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预备了这本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您来信索取，愿神祝福给你，我们下一次课程再见。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纵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